好，我们是成都八大处旗下的一档医美整形知识播客节目《整对了吗》。每期播客都会邀请我们的医生同事来聊一聊各类医美整形项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雷排坑的同时，对医美整形有一个更加全面正确的认识。Hello, 大家好，用心做科普，变美不踩雷。这里是成都八大处首档医美科普直播，整对了吗？那今天呢，也就来到了我们整对了吗直播的第323期了。那今天我们直播的主题呢，是双平面加内窥镜假体隆胸到底和其他的隆胸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呢？依然是我们九月第一个出场的嘉宾，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脂肪奶爸唐院，欢迎唐勇院长。
好，大家好，大家好，你又见面了哈。
嗯，然后还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唐院哈，在我旁边的呢，我们的唐勇院长是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的执行院长，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学的博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外专业研究生导师，我们专注吸脂和隆乳的，也就是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外号啊，叫脂肪奶爸，我们的唐勇院长。那其实现在啊，我们对于一个丰盈饱满的胸部，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女性魅力的一个象征。那同时呢，凹凸有致的身材呢，也是我们女性性感的一个标志。女人啊，其实大家很多女孩都希望拥有一个前凸后翘的 S 型的身材。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减肥或者是减脂或者是抽脂来实现，但凸呢，其实它就很考察我们这个天生的一个基因和遗传了啊。对于胸部扁平或者是下垂的女性来说，这个难度着实是有点大了，就有些东西我们天生就是没有，就是那个哎呀稍微有点薄弱，那也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很多宝宝们为了追求我们的这个前凸后翘呢，隆胸就成了我们求美者的一个很便捷的一个选择了，也就是一个快捷的一个很快捷达到我们前凸后翘的身材的一个方式哈。那和传统假体隆胸相比呢，我们的内窥镜双平面假体隆胸它避免了传统隆胸术的，并不是说它的有一些这个弊端啊，同时呢，它是把那些弊端很多弊端都给它避免。那么首先呢，我们从网上搜集了大家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我们先让唐院给我们解答一下，那我们就开始咯。
可以啊。
第一个就是假体隆胸它到底适合哪些人群呢？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女性对这个凹凸有致身材，这个是要求很高，就是说有的人她的胸比较平，或者这个胸型不太好，或者是比较垂，跟她的想改善胸的形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假体隆胸使改变胸的形状。这些假体隆胸的适合什么人呢？是因为这么两种人，就是一个是天生胸部比较扁平的，或者哺乳之后胸部比较扁平的胸，就没有明显胸或者胸部不够饱满不够丰满的胸，这种情况适合。另外就是适合那种哺乳之后，就这些妈妈们，年轻妈妈们哺乳之后这个胸有点下微微的下垂，微下指的是就是他那个胸，他没哺乳之前胸可能很挺拔很好看，哺乳之后他的胸可能这个因为乳腺组织的萎缩导致这个整个乳房上面空下面垂，就这种轻微的垂，而且上面很明显的空，这种人是适合隆胸的。就这两类人，一个是平胸或者胸部不够饱满，另外就是一个微微下垂的胸，特别是适合那种下面饱满上面比较空的那种胸，这两类人是适合假体隆胸的。
那我们假体隆胸它植入的层次都有哪些呢？是只有一个层次，还是说它有多个层次？
这个胸部我们知道胸部这个胸部的层次应该分那么几层，一个是皮肤，皮肤下面有一层薄薄的脂肪，脂肪里面包的是乳腺组织，但乳腺组织中间也有脂肪，完了乳腺组织中间那个乳腺组织后面是一个胸大肌，是肌肉，胸大肌后面就是肋骨了，是骨头，就胸部大概这么几个层次。我们放假体丰胸一般是有两个层次可以放，一个是胸大肌后面，就是肋骨和胸大肌之间的腔线，我们叫胸大肌后间线，还有一个层次是在乳房的后乳腺的后间线，就在乳腺和胸大肌之间的间线叫乳腺 乳腺后间歇，一般在这两个间歇放，大多数在这两个间歇放。还有一个很极少的人，极少适应的人，这个方法刚开始有一段时间有，我后面就很少用，就在胸大肌筋膜表面，就是在乳腺和胸大肌之间有一层膜，我们把那个膜，胸大肌筋膜先把家里放到胸大肌筋膜里面，但是这个用的很少，这个很多胸大肌筋膜特别薄，一薄薄了后面它就破了，它就很薄就没有了，就相当于像乳腺后一样，所以这个层次放的很少，大多数放的一个是胸大肌后，一个是乳腺后，就是主要放这两个间隙。
那我们的双平面假体隆胸，它的这个优势主要是在哪里？
这个我们中国人啊，咱们国人这个胸都是大多数比较小，因为它比较小或者比较平，然后或者有点微微下垂，它才来丰胸，所以这乳腺组都比较薄，乳腺比较薄，在我们国人放假体，大多数不会放这个乳腺后这个间隙。如果放到乳腺组织很薄，如果放到乳腺后的间隙，对假体的轮廓感就非常明显，所以很少有放到乳腺后间隙那个层次的，大多数就会把胸假体放到胸大肌后这个层次，可胸大肌也是一个一整块肌肉，这个肌肉当你用劲的时候，它会特别硬，就是它会绷得很紧，所以我们在放了胸大肌后呢，以前没有双平面技术的时候，我们就通过剥离把胸大肌剥出一个间隙来，把假体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但那假体就会被胸大肌压得紧紧的。我们知道，像压得越紧，它这个假体可能就显得越硬。后面基于这个不好的一个不好的现象，我们后面有专家就发明了一个叫双平面丰胸。双平面丰胸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胸大肌一个整块胸大肌这个植入之后，胸大肌把假体植到胸大肌之后，我们在胸大肌的下端，乳腺下肌，乳房的下肌，把胸大肌给它切断，把离断，但是不切除哈，就切断，不让连续性就不要那么不连续了，这样它就不会把这个假体全部盖到胸大肌后面，这样的胸大肌就不会把假体压得紧紧的，这样可以让这个乳房的下肌，胸大肌让假体往下沉，往下移，这样乳房下肌可能显得更加饱满一些。另外主要是就是用胸大肌不会把那假体包得裹压得紧紧的，就可以让这个隆胸之后这个假体手感会感觉很好一些。就基于就双平面有这么两个作用，两个好处，一个是让下乳房下肌饱满，一个是让手感能相对软一些，主要这两个作用。
那我们的双平面刚才唐院已经讲了，下一个就是什么是分体式的内窥镜呢？它又有什么优点呢？
就我们讲内窥镜，以前我们隆胸啊是一个
盲目，就是看不见里面。
如果隆胸，我们前说就有好几个手术入乳方式，一个通过腋窝做切口，从腋窝做切口把假体放到这个乳房后后面的胸大肌后面，一个是乳晕做切口，还有一个乳房下肌做切口。乳晕切口和乳房下肌切口肯定都有一个明显的痕迹，因为它没遮没掩的，很容易就看到那个痕迹很明显，所以大多数在我们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就黄种人容易长疤痕，和白种人疤痕很不明显，但黄种人容易长疤，所以在黄种人包括韩国人、日本人，就是亚洲东亚的一些人，隆胸大多数以这个腋窝切口为主来放假体。可腋窝切口呢，以前没有内窥镜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特殊的玻璃纸、玻璃铲子，就像 U 型的铲子一样，有两种，一个是 U 型铲子，U 型就像这样一个 U 型，把它拨开，还有一个像那个烙饼子一个铲子一样，是个桃形铲，前面是个桃形的，后面是一个饼，用那个铲子把那胸大肌分出一个腔穴来。这两种方法就是看不见，就凭经验和感觉，我分在一个适合的地方，适合的腔穴把假体放进去。
那它的同时这个窗面各方面，
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嘛，只有凭感觉，因为胸大肌后面它有些血管，还有肌肉和骨组织相连，这些地方看不见，只是凭感觉把它分开，这样出血相对比较多，损伤也比较大。还有就是没有那么精准，我只凭感觉大概能分到什么位置， 所以做出来这个胸的形状就没那么好。这种技术发展之后呢，我们现在内窥镜发展比较快，比如内窥镜做腹腔镜、宫腔镜，这个肾脏的一些输尿管镜、膀胱镜等等等等等等。内窥镜、注意镜，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设备的发展，走上内窥镜这个应用在医学当中就应用的很普遍。腹腔镜应用最早，后面我们就借助腹腔镜这个腹腔镜这么一个技术，把这个分组腔线再通过一个腹腔镜这个摄像头，可以把这个影像转到电视屏面上来、屏幕上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做手术里面的一些细节都看得很清楚了。但是内窥镜做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分开，把它那个撑开，要不没法拨开，没法分离，就需要一个拉钩，一个特制的拉钩。这个拉钩就是等于把组织撑开，它有一个间隙，我才好拨好分。所以就做内窥镜，同时要配一个拉钩，叫内窥镜拉钩。老早以前的内窥镜拉钩，它是腔镜和拉钩在一起，这个非常非常不方便。这个做起来，一个是速度慢，另外就是操作很难，很费劲。后面我们北京八大处整形外科医院叫栾杰的教授，是我们以前我们副院长，也是我们那个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的主任，前任主任委员，他就发明了分体式的内窥镜。分体式拉钩就是内窥镜和拉钩是分开的，不绑在一起了，这是特制的那么一个拉钩。有了这个拉钩之后呢，我们内窥镜和那个拉钩分开之后，我们就拉钩把它拉开，内窥镜能看到哪儿，我们再一个玻璃纸，或者要么是超声刀，要么是电刀，就可以把这个玻璃的非常精准，哪有出血就可以很好的止住血，这样就叫做分体式内窥镜。分体式内窥镜，它就一个是省时，一个是玻璃比较精准，一个是不能费劲，所以有这个好处。但是我们刚说的双平面，这个双平面必定是和内窥镜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刚说双面，我们说双平面的过程当中要把那个肌肉切掉一段，不是切出一段，要不切开劈开，让胸大肌的连续性不连续了，这样它对假体的压迫就会好一些，就不那么紧，让假体的手感会更好一些。如果我们在传统的方式用玻璃纸薄的时候，是没办法把胸大肌切开的。我们现在自从有内窥镜之后呢，有内窥镜和刚才的拉钩之后，我们就能通过这个电视屏幕能看到这个胸大肌后面那个腔穴是什么情况。我们想在哪儿切开就可以在哪儿切开，
一目了然，
哪里对非常清楚。它那个内窥镜把那个胸部那个把它影像传到电视屏幕上来之后，那个不但清晰，还有放大作用。所以哪个地方哪儿有稍微很少很小的出血，这上面看得很明显的出血就可以止血。所以它这个内窥镜和双平面技术是连到一起的，有内窥镜之后，我们才能很精准的在一个事先设计好的位置把这个胸大肌劈开。切开之后，让它乳房假体能够使劲的往下移动，让下肌更饱满一些。这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大概就内窥镜和那超声刀大概就是那么一个来历。内窥镜和双平面大概就是那么一个关系。
怪不得大家都说，以前传统的我们的隆胸方式和现在我们的这个双平面加内窥镜的这个一对比，首先对于患者本人来说最直观的，他们可能就是说，在做完之后看到那个出血的那个情况啊，就好了，
会少，血会少，损伤小，
是的，
疼痛也轻，
恢复的也就更快了，
是的，是的，还有外显更好，
是，
这主要借助于现代科技、现代技术在医学当中应用，还当然不只是发明了内窥镜它就可以用，还通过那些医学的专家、临床医学家，这些大咖们，包括像栾杰教授这些人，通过这内窥镜在身体上具体运用，它才能达到那么好的临床效果。
哎，这边有宝宝问说，那怎么样知道自己做的隆胸是不是内窥镜呢？
这问你的医生。
因为这个其实在做的过程中，这个主要是医生的一种工具。
这是一个工具，是不是内窥镜？它是如果在单位有内窥镜，基本他们都会用嘛。但是有个人用的好不好，得需要做的多了，有经验可能就会用的更好一些。
那乳房假体到底能不能在我们的体内待一辈子呢？
一般来说任何东西它都有寿命，它材料也有寿命， 它不可能永远永远就不坏。
嗯，
一般就假体也是一样的，它这个假体一般来说肯定，长的时候可以永远戴，如果它在身体里没坏，
嗯，
如果说没有坏，
没有破，
那就没破，没坏就指它没破，
嗯，
它现在是好的，那就可以不用，一直不用取出来。
嗯，
但是我们认为一般的像这种假体在家里面放20年左右，到20年之前这个肯定还不太容易坏，20年之后它假体它的材料会被老化了，因为身体里面它有酸碱环境，有温度，还有那个，这个我们有些，组织液对这个假体的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认为是，我们而且大多数人也是这么认为，这假体最好20年左右换一次或者把它取出来，因为20年之内可能不容易破，20年之后可能就容易破了。其实这个破了再取也没问题，它这个假体里面的植入物啊，它不是水，就假体它分两种，一个膜里面包那个包囊，那包囊里面放了填充物，这填充物是粘性的那个硅凝胶，那种凝胶，它凝胶就像什么，像嚼过的泡泡糖一样，是黏黏糊糊的，它不是水，即破了之后，它凝胶也不会到处流，但破了之后一定会要取出来，因为它假体不够完整了，你如果不取出来，时间长了，它凝胶可能就更多的从假体里面渗到外面来，一个是影响形状，一个是可能那个凝胶它膜成分不一样，可能会让包膜这个挛缩更加重，有可能就是破了之后一定要取出来，最好是要一定取出来，在20年之前破了肯定小，20年之后估计因为材料老化的原因它可能会破的可能性大，所以我们一般建议这种手术做的东西手术20年左右，要么换一个假体，要么把假体取出来。
所以说其实也并不是说任何东西我做的时候我都能说，哎，这个东西能保持一辈子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其实它也是充满了很多未知的可能性的，是吗？
这个时间任何材料的时间长了它都会老化，有老化的现象。
那乳腺增生还能不能选择隆胸啊？选择的话它用哪种方式会比较安全一点？
我刚说了那个乳房假体它不是和乳腺是没有接触，它只在大部分在胸大肌的后面，和乳腺之间隔了一个胸大肌。乳腺增生和假体和这个隆胸其实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都不是
一个层次的。就什么意思啊？不是，就是说你有乳腺增生，不说放了假体它就会好或者会变坏。就目前的所有证据表明，就假体对乳腺本身的疾病没有明显的这个推，就是让它发病增高或者让它降低，没有这个作用，没这个，就没有这个报道，没有这个报道，因为什么来说呢？因为它可靠性比较大，他说没这报道，就这意思就是说没听说有这个可能性。这个乳房假体可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用，到现在用了60-70年了，全世界就大这大跨时间跨度，60-70年时间跨度。和全世界大范围广泛的应用，就没有发现说乳腺假体、乳房假体和乳腺本身疾病有明显的相关性，也没有发现乳房假体和身体很多疾病有明显的相关性，就证明这一次翻译过来白话就说乳房假体是安全的。你即使有乳腺小的增生，有那个乳腺腺瘤之类的，就假体也不会影响让它变大，也不会让它变小，各自各是不赢，就说你有乳腺这些技术有些比较小的毛病问题是不影响，假体放假的是不影响的。
那如果说我们隆胸之后再进行这个哺乳的话，它会不会出现再次干瘪或者下垂的情况呢？
一般来说哈，要哺乳的人要放假体的人，胸都是比较小的才放假体，胸大的不会放假体，胸小的才放假体。这个乳房下垂的人，乳房下垂的人都是胸比较大，他在哺乳过程当中，乳腺组织会因为要产生乳汁，要哺乳，他乳腺组织会更大。更大的意思，如果一些基础比较大，当你哺乳的时候，乳腺组织更大的时候，他就会把皮肤撑得很开很大。这样当你哺乳结束之后呢，乳腺组织会缩小，会收缩，会萎缩，乳腺组织萎缩之后皮肤又没有相应的萎缩，就导致乳房下垂，就大的胸才会这样。小的胸你本身乳腺组织很少，即使你 铺乳之后它也胀不了很大，它也不会把屁股撑得特别大。所以像这种人呢，你手你铺乳前放了假体，完了在哺乳期间，即使你胸大也大不了多少，也大不了哪儿去。所以哺乳结束之后，它也不至于说要下垂的很厉害或者变化特别大。所以大多数如果说在你哺乳之前都放过假体的人，一定是胸比较小，
比较小的，
所以它就不至于哺乳之后会下垂，会更加不好。假体不会说因为你哺乳变大了，不哺乳变小，假体不变的。所以就哺乳之后，就一般的说放了假体的人，哺乳之后他的胸变化也不会特别大，但是肯定没有那个哺乳前那么饱满。它这个因为，我们放了假体之后，要手感能摸得到假体和背身组织还是中间有界限的。如果没哺乳的时候，它这个自身组织很饱满很丰富，就不太容易摸到的假体。但是就是自身组织如果很薄很瘪的时候，干瘪的时候，就容易摸到假体，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但外观变化可能不会那么特别大。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要探讨的医美问题是本期播客没有涵盖到的，大家也可以在本期播客下方留言，或是在 show notes 中联系我们。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听了他们可能听了您上面说的，有宝宝问可不可以使用我们自身的脂肪作为一个填充材料来进行隆胸呢？
可以啊，现在自身脂肪填充胸部的还不少。但前提条件是你要
有
足够多的脂肪。对，你就知道了，就说了好几回的事儿。因为填胸啊，就我们知道脂肪填到身体嘛，它有一定存活率的，不是填多少就能得多少。一般的时候脂肪填胸能活一半就不错了，但是活一半其实算很多了，是很多了。如果假如一个胸里面我一天一次能填个300毫升脂肪，填300毫升就活一半就剩有150毫升。300毫升能活一半就150。我填两回不相当于跟300毫升假体了吗？300毫升假体是很大的假体。就如果你有足够多的脂肪，假体填胸，这个脂肪丰胸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但前提要足够多的脂肪。
如果说脂肪不够的话，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我们理想的那个形态和状态哈。
脂肪不够，单纯用脂肪丰胸效果是不太好的，非常不好。
因为刚才唐渊也说了，我们填进去的脂肪，它并不是说我全部都可以存活的，存活一半都算是脂肪存活
的
挺多的。因为像胸部你填的量很多嘛，所以它的存活率其实你一半都算很多了。那你想一半的话，我们这个量本身就要大一点，那你在原本基础上的量不够的情况下再缩少一半多一点的话，那其实到最后的一个结果你不一定出来之后觉得会满意。
就是填的时候一定要填的足够多，活一半它就效果还可以，如果填的不够多，活掉一半，活一半那就没太多了。所以脂肪足够多，对脂肪丰胸的人脂肪足够多是必须的基本条件。
我就是两边的这个胸不对称，就感觉有点难看，可不可以我只做一边的隆胸手术呢？
可以的，
可以
的。但是即使做一边，它也不能做了两边一模
一
样，有可能小这边做的大了，就根据那个大小形状我们会判断，但是差别一定会小，会小很多。
就最起码我们不是说肉眼一眼看上去就能观察到两边不一般大小。
其实所有人胸
都是
不
对称的，是
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明显能看得见，看得不明显的，你仔细看还是看得出来不一样。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胸是一样的。这个做过研究，有文章有发表过文章。
就像我们人的眼睛或者我们的手啊，我们的脚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它左边和右边都是不一样的。
那个胸部不对称的
更明显吗？
更明显，胸部不对称这个差别啊，比手脚不对称和眼睛不对称的更明显。眼睛不对称，手也不对称，它也有，只是很微小，可能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但胸的不对称，大多数都看得出来，
会比较明显。
很明显，对，如果你仔细看，都能看出来胸不明显，胸不对称。
那唐院光面和毛面，它植入之后，后期会有明显的手感差异吗？它们两者主要是有什么区别？
这个目前来说，光面假体只是圆形假，我们知道假体分两类型，一个是圆形，一个是水滴形。光面假体只有圆形，只有圆形假体。那个毛面有水滴形，也有圆形。就单从摸这个，就是摸假体，从假体手感来说，光面假体手感比毛面假体手感要好一些。光面会软一些，毛面会硬一些。但是有的情况下，我要 有的人他的胸部特别干瘪或者特别平，那会儿就不适合用圆形假体，那只能用这个水滴性假体，水滴性只有光面。所以说根据不同情况用不同假体，用不同假体有不同的形状，但是不说那个形状好柔软效果好你就能适合，那不是这样的，是有的人不适合用那个圆形假体，只能用毛面的水滴性假体。
那产后下垂做脂肪隆胸的多还是假体的更多呢？
如果有足够，如果这个顾客到我这儿看我皮肤，你有足够多的脂肪，我一般建议你会用脂肪来丰胸。
嗯，
脂肪丰胸它的好处就是手感特别好，而且很真实，而且希望你身上希望只身上身材也好了，这个胸也大了，身材也好了，也不用那么天天减肥
了。
对，如果脂肪不够多，那是没办法，那只能用假体。
说，哎，这个宝宝兔呆呆宝宝说，我在网上看到说假体时间长了，它有溃破的风险，这是真的吗？
有破的风险，但是可能性很小，就破的几率很小。那假体非常，它这个膜非常结实。怎么叫结实？就是它的抗损伤能力一定超过我们皮肤抗损伤能力。就无论是你这个，它的这个裂伤的抗裂伤的强度和抗那个。抗拉的强度都是超过皮肤的，就如果你一个身体的损伤，如果身体受了外伤，皮肤没破，假体一般不会破。如果身体别的地方没受到损伤，损伤不大，假体不会破。但假体它毕竟是它们的皮肤肌肉什么，它会代谢，它老的会坏死脱落，皮肤会坏死脱，它经常会代谢，它不是永远你这辈子活多长时间，这个皮肤就是你出生的时候皮肤，不是这样的。所以皮肤它的好处就是它有代谢，它一直在新陈代谢，坏的皮肤就被排出体外了，被通过皮屑排出来，后面长新皮肤。但假体没有代谢功能，它只是这一个材料，它在身体里面时间长了，肯定还是破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就我们刚才一般是20年之后吧，20年或者20年左右，就是放的时间越长，它破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可能是因为材料要比有老化。一般来说假体它自然破的可能性有比较小，就自然破的可能性比较小，外伤除非你用针去扎它，一般外力它不会让它破，很大的外力损伤，那如果假体破了，那人一定受到很严重的伤害，这是肯定的。就一般来说假体不太容易破，但是是有破的。还有情况，有什么情况破容易破？它假体如果放在里面之后，如果那个强血不够大，是我自己个人意见哈，我个人的意见可能是这样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假体的腔穴不是很大，那假体放里面全到里面的，就是没舒展开，这样那个假体老折到这个地方，它几十年都折的话，可能这个地方折的地方就容易破，有可能啊，我个人理解。所以我们在做，我基于这个理解基础上，我们在做放假的时候，要把假体放出一个足够大的腔穴，让假体能平平展展的这个放到。那个假体腔穴里面，
不要有那些褶皱。
对，尽量不让它有褶皱，这样它可能破的几率相对会小一点。其他情况下不太容易破，外伤很难把假体给弄破。
所以那选择多大的这个假体必须是到院才能够测量的吗？还是说自己想选多大的我就可以选多大？
不是，我不知道，每个人他的条件不一样，就没因为胸口特别宽，特别宽的人，我们可能选一个比较大假的。有的胸口特别窄的，你就不能选大假体。放很大的假体的话，它这个假体边缘可能就被摸得到或者看得见，这样就显得就不自然，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每个人放多大的假体要根据它本身胸的大小、本身胸的宽度，还有你的胸廓，你本身胸廓的宽度，根据好多条件，我们来确定你选一个更适合你的假，选出一个适合你的假体。不是说你想做多大就可以做多大，那不能，只得有条件，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假体大小。
并不是说，哎呀，我想要一个多大的，我就可以做一个多大的，还是也是有一些自身的条件限制
的。是
的，
是的。
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啊，虽然说有了我们的这个整形外科，它在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外观条件上真的可以帮助到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感叹，就像很多宝宝他们就是说拿着明星的照片或者什么来说，我就要整成这个样子，我都选择整容了，我为什么不能整成我想要的样子呢？但其实真的有一个底子的这个 因素在这个地方。
基础不一样，每个人基础不一样，就不能说把你整成另外一个人，不行。
嗯，
那是变魔术可以。
看看我们的这个一些手段科技啊等等再发展发展，等到以后有没有可能，反正目前是现在是达不到的。
是的。
说我的术前乳房下周壁一高一低，可不可以通过隆胸来纠正呢？
能纠正，细微的纠正，做不到完全纠正。我们就这个放那个假体必须以乳头为中心来放。你如果放得太高，它乳头可能往下冲下；放得太低，乳头会冲向。我们两个乳房架周比不一样高，很大概率是因为乳头本身不一样高。乳头不一样高，我们放假体的时候就不能为了两个下周比放在一个高度上。放一个高度，一定是有个乳房的那个乳头不在假体的中央。如果不在假体中央，就看起来非常难看。所以我们在隆胸的时候，放假体放那个。乳房夹的一定是以乳头为中心来放，但是如果两个乳头差别，就两个乳房高低差别有差别的话，我们会适当的把那个高的那个夹体，就把那个这个乳头比较高的往下适当放一点点，这样它下周壁差别可能就不会那么大了。但是做不到一模一样，如果需要一定放在一个水平面上，那乳头那个乳房一定是很难看的。所以说我们放假体，如果你的两边乳头高低是一样的，你做出来基本上都是下周比是一样的。如果乳头高低不一样，做完下周比还是不太一样，但可以微微的调整一下。嗯，
所以那我们做完这个乳房的这个隆胸手术之后，有没有说我们必须得趴着睡，那个硬床板呀等等之类的，是一定要这样睡吗？
是这样的哈，这个我们知道隆胸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害怕那个包膜挛缩，包膜挛缩导致把假体裹得太紧就发硬，就所有的异物，就外面的物质放到身体里面之后，身体会长个膜把它裹起来，假体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假体放到身体里面之后，身体会长个膜，像蚕茧一样把那个假体包裹起来，这个包膜裹得越紧，你想假体越硬，像包粽子一样，裹得越紧，那粽子不就越硬吗？我们如果用那个裹得像包粽子，把裹得软软，裹得那个松松垮垮的，它就越软。包膜也是这样的，如果包膜很松软、很宽松，它就会让假体，它就不会把假体裹得很硬。所以说，我们为了预防，这个包膜挛缩。就裹得越紧的状况，我们就会采取一些办法，比如说以前叫揉按手术按摩揉，后面发现这个棒也不好，后面就说他们又用一些就趴床有好，也不是说百分之趴床就管用，因为趴床呢有的假体肯定也担心它移位，特别是冠冕假体移位可能性大一些，就趴床一般来说。就趴床的时候也没说趴床不趴床的人他的包膜挛缩率会不一样，没有文献支持，没有证据支持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做完手术就基本上不干预它，手术后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预防它。这个包膜挛缩有好多原因，不知道是这个原因最合，如果能知道就
可以对应的去预防解决了。
这个原因包括什么呢？就可能的因素啊，体质，手术当中的那个操作，手术操作粗暴啊，不粗暴，出血多不多啊？有没有感染？这个放的层次，完了这个假体的表面，比如光面或者毛面等等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可能的因素，但又不确定。甚至有人就是两边的胸，以及同样一个人，一边挛缩，一边软一边硬，有边都就有边有明显挛缩，有边不。在这个情况下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和手术操作或者手术操作过程当中哪个地方有关系。但大多数人是两边都是一样的，这就说和这个材料和这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就不确定，要是能确定那就能预防，就是因为不能确定所以就没法预防。我们术后的趴床和这个按摩，按摩现在基本上是不推荐按摩了，就趴床。趴床刚才说的没有文献支持100%的，就是它会减少包膜挛缩，没有。基于这种情况下， 如果趴床会引起很明显的那个这个假体移位的可能性，那么就
不
建议趴。所以现在就是手术我一般没特殊情况一般就是不太去推荐你做术后特别的按摩或者特殊处理，就让他就这样，就天天有命了。术后恢复完事就是天天
等他恢复完。
但是好处是绝大多数95%以上的人不会有明显的包膜，就你刚说的很厉害很厉害就很硬那种，肯定有2-3%的人有很明显的包膜，就包膜裹得紧邦邦的，你摸起来就像石头一样的泥或像骨头一样的泥，而且那时候感觉会疼。这种情况很少很少，大多数情况包膜囊肿可能在二级到三级之间，重一点的三级多一点，三级轻一点的在二级，大多数在二级三级之间的硬度。所以说趴不趴床和按摩不按摩就不太重要了，我们一般不是很推荐趴床或者按摩。
说那如果说我家隆胸之后不幸感染了，有了这个感染的症状，那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假体取出来？
是的，如果隆胸虽然是感染了必须要取出来。我们知道这个感染的它这个人有那么个特性，如果你身上有异物它很容易，又有异物又有细菌它肯定很容易感染。比如假如说我身体里面有100个，这地方有100个细菌，如果没有异物，它的100个细菌会被身体的免疫系统把消灭掉，把它这个这细菌全部被吃掉，被融化了，被消灭掉。如果有假体的时候，有异物的时候，我这个组织抗感染力就弱了。如果那会儿我有异物，比如假如假体，这么同时还是有100个细菌，那就它就容易感染。要是没有异物，它就不会感染。所以说好多感染特别是隆胸如果出现有明显的感染症状，只有取出来，不取感染控制不了。所以说我们在隆胸的时候对消毒，对这个手术整个无菌操作流程，对我们器械的消毒，对我们的环境的消毒，人员的操作会特别的注意，就担心他感染。一旦感染这个家必须取出来，那就不取他一定好不了。所以如果说有感染就是必须要取，大概不还好，我们可能运气比较好，你做那么多年没有碰到，
还没遇到过，
可能没遇到的是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有细菌污染了这个手术它一定会感染，所以我们在做手术这个过程当中所有步骤都很严格的，就很严格的，特别是消毒和无菌操作这些都很严。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要探讨的医美问题是本期播客没有涵盖到的，大家也可以在本期播客下方留言，或是在 show notes 中联系我们。那如切口如果在我们的这个乳晕的话，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后期的一个哺乳呢？
如果很在乳晕哈，我们是这样的，如果在乳晕做切口，也要不影响他哺乳的话，做起来会操作特别复杂特别费劲，能做到，但大多数人大多数医生他不会有那么好的耐心去保护你的乳腺导管和保护你的乳腺组织。所以一般来说乳腺做这个乳晕切口它是会有对哺乳是有些影响的，但不是特别特别大，但肯定是有影响。如果做下周壁和腋窝切口，它就不会有影响，因为它不经过乳腺组织。做乳晕切口一定会经过乳腺组织，经过乳腺组织，有的人会被乳腺组织保护的特别好，保护的很好，不要通过乳腺组织，不切开乳腺组织，它从往下走，那样走会特别复杂，特别麻烦。我估计很少有医生去保护这个乳腺组织，让它以后哺乳不受影响。所以如果说对乳晕以后还想哺乳，建议
不要选择乳晕切口，
对，建议做这个腋下切口和乳房下周壁切口。
有姐妹说你们的这个周年庆已经开始了，尊度假度是尊度，
是可以上官网上发的，
对，
查到查到，
对，可以查一下，大家真的，我感觉消息都非常的灵通啊！我每次有什么直播呀，或者有一点这个小活动，或者像我们的周年庆这种，可能是有关注到我们的姐妹，她们第一时间都知道我们的周年庆的确已经马上快要开始了，而且这次的这个各方面给大家的一些福利。我只能说绝了，大家有想要了解的可以去官网或者去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 八大处的这个周年庆活动哈。那假体做的胸能不能摸出来呢？
能摸出来，明显不一样。
哦，
明显不一样。但是有个这么特点，
嗯，
我们做那么多年的胸啊，就是虽然假体的一个胸的手感和这个自然的胸手感不一样，但是弄点，我至少还没听说过说因为我的假体手感不好，或者我爱人、我老公、我家对象是认为我的胸手感不好而把它取出来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是手感不一样，这个无论是这个手感和外形很好看，假体胸的外形非常好看，但手感和这个自然胸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目前为止啊，没有一个人说因为我的假体手感不好，或者我老公认为他手感不好，要取出来的，没有，没有。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问一下唐月，那如果说一定我觉得我绝对会做这个隆胸手术的话，那建议我是在结婚之前做呢，还是结婚之后做呢？再或者就是我哺乳之前做呢，还是哺乳之后做呢？如果让医生给个建议的话，
如果你想做建议做，如果结婚前或结婚哦，结婚前结婚和哺乳前哺乳，如果你想做我就建议你早点做，早点做不早点漂亮嘛，它对身体没什么影响，对哺乳对还怀孕都没影响，你早点做完之后可能自信心啊或者这个方面面吧，主要是自信心。其实这个胸啊，我认为我们现在做那么多美容手术，发现一个特点，做所有手术，所有美容手术很少是为别人做的，
都是为了取悦自己，
都是为自己，
嗯，
双眼皮垫鼻子，我胖我吸脂我什么什么东西，很少有人说是因为我老公觉得我丑，我朋友觉得我不好看而来做手术，包括隆胸，都是自己，都是为自己做的，很少有人说我是为别人做的，也有，估计很少很少。如果你想做，如果你以后有做丰胸的打算，做假体丰胸，那我建议你早点做，早点做完之后自己心里面信心有了，这个干什么事情心里面有信心之后可能感觉会不一样，包括找对象是不是啊？
就是既然已经知道自己
如果想做就早点做，
迟早都要做。有些人可能是在纠结我到底做不做，他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有些宝宝是我觉得我绝对会做的，
你绝对要做
啊，
那早点做。
对，我假体隆胸已经3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嗯，建议哈，建议这个像假体隆胸的这些做完假体的丰胸那些人、那些顾客、那些病人嘛，最好你每年做体检的时候。做胸部就是乳腺体检的时候，让那个 B 超医生仔细看一下这个假体到底有没有破，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让他仔细看这个假体和假体有关的结构。就像我们每年体检一样，也连假体一起体检。
嗯，哦，就是每年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告诉医生我这个事情，让他着重给我看看有没有破损，
对
有没有
假体也要体检一下。
那假体隆胸的切口和层次的选择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效果呢？
没有，不影响，效果不太影响，就是有白人的问题，效果都差不多。
如果胸部不一样大的话，那放完假体它不是更夸张了吗？
可以，两边胸部不一样大的，我们可以放两个不同的假体，就那个不同大小假体，如果大的那边可以放个
小一点
的，小这边放大一点的，这样它矫正完之后它两边对称性就能好一些，但是做不到一模一样，做不到一模一样，但做完之后对称性一定比没做之前要好得多。
说那我们这个隆胸手术它是局麻还是全麻？
全麻，局麻非常疼，非常不舒服。老早以前，很多年以前我们做过局麻，但是病人非常难受，就打麻药的时候它特别不舒服，特别疼。就现在几乎没有，我们那儿哈，在我们那儿就不用局麻手术，病人非常非常，那个感受非常非常不好，就不建议做局麻手术。
我说实话，我做个热玛吉，我都恨不得如果可以打全麻，我都恨不得打全麻，舒舒服服的，眼睛一闭，哎，一针已经结束了，
是的，太漂亮了。手术它是不怎么疼。
因为局麻的话，对自己这个体验感各方面的还是影响比较大，
非常。
然后你的这个在手术台上的这个一些反馈，或者你觉得很痛苦啊，你的一些表现，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医生哈，也就不太建议。 说那内窥镜超声刀拢胸术第二天痛不痛？
内窥镜超声刀做完之后，在做特别做了双平面之后，这疼痛就也会啊轻得多。其实它疼痛可能大多来自于我放了假体之后，
它
把身体撑得很，撑得越大，它可能疼痛越重。但是我们如果用那个超声刀，超声刀它那个损伤，超声刀和内窥镜组合着，它损伤比较小。损伤小，疼痛也会轻。另外就我们做了双平面。做双面它的压力就不会，张力就不那么大了，它的疼痛也会好一些。所以对这个内窥镜超声刀做完之后，它虽然也会疼，但疼痛比那个单纯隆胸的疼痛好一些。对。
那隆胸一般在哪个地方开口啊？其实是不是针对我们有三种不同的隆胸方式，他们的开口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就开口我们刚说的那个隆胸开口有三个入路嘛，我们就切口嘛，一个是腋窝，就腋窝这个腋窝不是有好多褶吗？我们会找一个比较合适的褶子。来做切口，这长恢复之后它还是一个褶子，所以明显不明显。另外就是乳晕切口，在乳晕的下半环嘛，乳晕不是一个圆的吗？我们叫乳晕的下半环做切口叫乳晕切口。还有乳房下皱壁，就是在乳房和胸壁之间交界的一个位置，它不是有个褶皱吗？在那儿，但是很多人胸比较小的人他就没有褶皱，所以乳房下皱壁做切口的人，除非他那个胸比较有点微微的下垂，它能挡住这个切口，大多情况我们不太建议他选择这个乳房下皱壁切口，
因为他可能后期的这个瘢痕会稍微重一点，
是的，很明显。
那我做了之后，我躺下的时候，它会不会向两边跑呢？
加底部往两边跑，所以加底和那个自然胸唯一不一样，就是自然胸躺下之后，它会两边扩散，但它主要是撑不住那么大的胸，它会往两边走。加贴不会，你躺下还是这样，还是比较紧。
就是我放在哪个位置了，它就你不管侧躺还是平躺，它基本上都在这个位置。
是的，有微小的变化，变化很小。位置不会变，它就是加贴，因为它加贴里面容量，它的里面有内容物，包括的内容物，这个我们家人平时看得到，这个、立起来的加贴它是一个样，把它放平加贴它的就是另外一个形状。是因为它假体会有一个。里面内容物会有那个流动，所以有点不一样，但变化不大。假体本身不移动，所以里面内容物有轻微的移动，影响不大，对心脏影响不大。
那隆胸之后，我运动的时候，它会不会显得很假呢？我这个胸，
运动的时候，真的胸如果剧烈运动，它会摇摆，它会摆动，波动感很明显。假体胸不太会，但如果你技术本身技术比较好，有一定技术，有一定必备。或者 B 减或者 A 加和 B 减，你本身有基础的话，放了假体之后，你自然的部分胸它还是会移动有波动，所以看这个手术后这个胸的有没有移动波动感，完全看你的基础，基础好的人就有，基础不好的人就几乎没有，平胸的人几乎不会动，假体本身不会动，它能动的部分就是你自己的部分，这部分越好，技术越好，它动度就越好，如果没有它就不动。
那如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自己的基础越好，那做出来的这个胸同时它更逼真一点，
对，手感和形态都会更好，所以就其实形态都差不多，就平胸能做出来形态看起来也很漂亮很好看，但手感就没那么好了，手感好不好与这个自身的条件有很大的相关性。
他唐院终于又播了，想死我但还是独爱看唐院直播吧，哈，
天天看，都看，是我们老粉，是我们的粉丝。
好久没看唐院上直播，想死我。
谢谢。
说那假体隆乳房有一个良性的肿瘤，这种情况下还可不可以进行我们的隆胸肿？
可以做，可以不影响。我告诉你，良性肿瘤、乳腺褶的增生、乳腺纤维结节、纤维瘤都不影响，和那没关系，就是。假体和乳腺本身疾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看一下还有哪些，我往上翻一下。那哪种隆胸材料是最好的？那唐院有没有推荐？
隆胸材料，我们先就说材料就两种，一个是假体，一个是
脂
肪。脂
肪啊。
如果有条件做脂肪的，我就建议用脂肪；如果没有条件的。如果很瘦或者脂肪不够多，那只能用假体，没得选。如果有选择的话，建议你们选脂肪；没条件选择，那只能用假体了。
那脂肪隆胸和要宝宝哪个在先比较好？
如果想隆胸，如果你想隆胸，那就是先要宝宝现在就可以呀、啊，就可以，这样你就不那个可以早点漂亮嘛，早点自更加早点自信嘛。这个放假体隆胸之后，隆胸这个，就假体隆胸和要宝宝和怀孕和哺乳没有任何关系，不会说因为你放了假体，小孩喝的奶是毒奶，不会这样的，他一定是正常的奶，因为这个是肯定是有那么多年来的那个科学数据的，所以可以放了假体之后喂小宝宝是可以正常的喂的，不影响。如果你想要宝宝又想丰胸，那就想漂亮的，那就早趁没有生宝宝之前先把自己弄漂亮了再说。
所以说这些它其实都没有一个直接的就是因果关系或者一个联系，就看个人的一个想法吧，其实
是的是的、
但是如果我现在就比如说我现在立马已经开始备孕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
那就不要了，
已经不建议。
其实这个备孕这个时候不是因为假体会导致你影响你这个怀孕，会影响你备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做这个假体丰胸的时候肯定会打麻药，用麻醉，这麻醉可能会影响你备孕，所以我们建议你麻醉之后就做麻醉三个月和半年之后再怀孕比较好。假体本身不影响你这个怀孕，也不影响你备孕，也不影响，不会影响胎儿的发育什么的，不影响。但麻醉药，因为像麻醉药，很多麻醉药这方面的研究可能比较少，可能他不知道他对胎儿或怀孕有没有什么影响。就保险起见，我们建议是，如果在半年之内有怀孕的要求的人，我们建议
先
不做。
对
对。
那像巨乳缩小这种手术做完之后，它这个创面产生的这个瘢痕会不会特别大？
是巨乳缩小，它有三种手术方式。有一种叫做双环法，就是就乳晕周围会有一圈瘢痕。另外一种叫做棒棒糖法，就是像这个双环，就乳晕周围一圈疤，乳晕下面就从乳晕这个下棘到下皱壁也是一长条疤，就像棒棒糖一样的疤。还有就是倒剃。到底什么？这个乳晕有圈疤，一个下面这个棒棒糖的有圈疤，再加横的这个环形，圆乳形下皱壁还有圈疤，这就是三种不同的疤痕，就是根据不同大小，越大乳胸部越大，我们可能这疤痕就越重。就是乳房缩小的话，根据情况，根据你的大小，用不同的手术方式，不同手术方式导致不同的疤痕，一定是有疤痕的。
而且这个瘢痕要比那个我们隆胸手术放假体这个瘢痕
要明显的多，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吗？
这做手术怎么能避免？直接用手术就有瘢痕，只不过像我们扎门隆胸，它不也有瘢痕吗？只不过它瘢痕比较隐蔽，就像我们做大拉皮、做除皱，它也有瘢痕，只不过瘢痕比较隐蔽。但是做乳房缩小，它的疤痕就没法隐蔽，它必须在乳房这个表面做手术，去皮肤、去乳腺组织，去完之后再缝合起来，它就有明显的疤痕。它这个疤痕没法隐藏，它就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注射丰胸的话，能不能用一些玻尿酸类的产品进行注射呢？
我们想想，你们这么想啊，正常玻尿酸一支玻尿酸要几千块钱，是不是？
大几千，而且
大几千，有甚至要一万多。我们就这么想。一个假体一个胸要注射300毫升玻尿酸，
那
我们说脂肪要注射300毫升呢，注300毫升也没不限很大，有的胸肯定要放的更多一点，我们就按300毫升，一侧300毫升，两侧600毫升，一支玻尿酸就算5000块钱，600毫升多少钱？300万，是不是啊？我们从成本来说啊，就是成本啊，成本要那么多。玻尿酸放到里面之后，它一定会降解，它倒映试验后之后，它会慢慢会降解，降解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维持不了那么大的体积，维持不了体积，是不是胸就扁了，又小了，是不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少量玻尿酸在身体里面降解，可能不会有，这即使有些副作用啊，因为它量少。 它也不至于对身体有什
么
危害。大量的玻尿酸里面有很多很多胶粘剂，如果不胶粘的玻尿酸可能两周都没了，像水光一样很快就没。要胶粘了之后，它里面有胶粘剂，有杂质，有什么东西，这么600毫升玻尿酸的杂质到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从这几方面来看，你们觉得玻尿酸注射丰胸合适吗？行不行啊？
首先从这个价位来说，像我这种第一下就把它已经淘汰了，太夸张太离谱，性价比极低啊。
即使你有钱
也不会去选择。
对啊，它那个维持时间短呢，而且它的残留物在身体里面会怎么样呢？不知道。少量的残留估计对身体影响不大，要大量的玻尿酸残留身体里面不知道有多大影响。
所以说想用我们的玻尿酸去填我们的胸部或者是填我们的臀部的宝宝们，劝你们就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我们面部呢，因为我们面部每次填的量都很少，然后面部一些精细化的填充它都是可以的，但是像这种大容量的大体积的一些填充，我们就把玻尿酸先排除了。
所以玻尿酸丰胸是不现实的，这个我不知道是谁想睡着，真有吗我不知道，如果真有估计也不完全是填的玻尿酸，不是在填多。如果他给你填个玻尿酸，我就30万用玻尿酸给你填胸，你想他可以给你用600支玻尿酸给你填胸吗？那不是填的什么东西。所以你觉得合适，觉得可信吗？我填个胸30万，完了他能用300万的材料给你填胸吗？想想是不是？那会是真的玻尿酸吗？这大伙儿要动脑子想想，不要被人家上当受骗，被人家忽悠了。
对。所以说一定平时我们要做这些手术之前啊，建议大家不管是选择在哪里做，你起码自己要先做做功课啊。像这种很明显的踩雷的，咱们一定要提前给他避免了，避免了。还有一个宝宝说乳沟他可不可以做出来呢？
如果在做假体的时候，在做假体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乳头这个位置，如果特别，如果乳头比较靠中央，两个假体可以靠着放在比较近的位置，两个假体比较近，这样乳沟就很明显。但有的人哈，他那个乳头特别靠外，很靠外，如果我放一个很大的假体，放假体他乳沟可能会明显，放的越大的假体，两个假体之间距离就越近，乳沟很明显。可太大假体，他假体会往外扩，扩到那个胸部的外侧去，那就很难看。所以根据情况，如果你的乳头位置比较靠近，就靠内，靠中间，那如果做一些就很好看。如果特别靠外，做完之后就不那么好看，但是一定比不做要好。不做整个胸全是平的，做完之后就中间一块是平的，但是胸本身看起来很好看。这我们有不少这种病例，如果待会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看，给你看看乳头靠外做完之后胸什么样，乳头靠中间之后做完乳沟什么情况。所以不同情况做完之后外观效果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做隆胸包括别的美容手术，基础是很重要的。不能说我这技术是这个样，要做他那个样不行。你的技术只能在你技术上做改善做变化，不能说把你做成别人。那就这个意思。
是的，是9点了，我们今天唐院的直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次再见到唐院可能就是我们10月份的第一场了吧。
是不是有国庆节吧。
对，国庆节到时候就看唐院的时间，我们再来给他排啊。
好，到这儿去吧。好，
对，
那今天就结束
直播好吗？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给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